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重症肌无力在生活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对这种病也不是很熟悉。不过重症肌无力的发病时，它是有着明显的症状的，比如说感到眼睛或者肢体酸胀不适，容易疲劳等等。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警惕了，有可能您患上了重症肌无力，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系列的检查来进行诊断。那么今天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邀美国神经内科医学博士王行杰医生进行专访，为大家科普介绍重症肌无力。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著名神经内科医学博士王行杰医生。王行杰医生拥有美国神经内科特考文凭、中国东南大学医学学位、美国医学院医学学位，是纽约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生、西奈山医院 Amherst 医院主治医生，是美国神经内科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专家协会会员。王行杰医学博士特别擅长治疗中风防治、帕金森症、癫痫、面瘫、头痛眩晕、运动失调、睡眠和记忆障碍、焦虑、意外伤害、震颤、手足麻木、神经病变等。王行杰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41 Street Road 132-59， 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6-6748 718-886-6748。王医生你好，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
你好何琳小姐，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行杰医生。
王医生，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重症肌无力？
好的，重症肌无力呢，现在认为它是一种由于自身免疫所造成的一个神经肌肉的疾病。那么这种病呢，在整体的人群当中呢，它发病率不是最高，大概每10万个人当中有2到10个病人的发病率，但是它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神经肌肉的疾病。那么它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它就是造成一个由于自身免疫造成了一个身体里产生一种对抗我们这个神经肌肉传导的物质的一种抗体，那么造成一个肌肉的无力。那么它通常最先表现出来的症状呢，都是影响到我们眼外的肌肉的没有力气。那么就是病人通常有这个眼睑的下垂，还有呢，当他看东西的时候呢，两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呢，因为眼外肌的无力和不协调，就会产生一个double vision， 就是我们讲的复视的现象。那么当病人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他常常首先会去看眼科的医生。那么有的病人呢是从眼科医生那边转诊过来的，这个病人的这种眼肌的无力呢，通常是重症肌无力病人最早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是缓慢的发生的，也可以说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那么病人通常没有办法说出他是具体的哪一天有这个症状的。那么而且呢，它是影响到两个眼睛的眼球。那么可以是不对称的，有的时候是有一个眼睛比较厉害一点。那么重症肌无力的眼肌无力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症状是多变的，就是说每一天和每一天它可以不同，一天的不同的时间它也可以不同。这个呢是由于一个种疲劳的现象所造成的。通常病人比如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经过一夜的睡眠，他眼睛没有运动过，那么他的眼睛可以睁得很大，但是等到下午啊，到这个黄昏的时候呢，他的眼皮就垂下来了，不适的现象呢也就加重了。那么这个特点是跟其他的由神经麻痹所引起的这个眼肌的无力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 当你仔细询问病人的病史的时候呢，他都会告诉你这种现象。那么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呢，常常就是他有两种类型，一个呢就是他从所有的病程当中他只出现眼肌的无力，那么这种类型我们就叫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那么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呢，大概占这个重症肌无力整体发病率的20%左右。那么其余的这个80%的病人呢，他可能早期出现这个也有眼肌无力的症状，但是假以时日呢，他会累积到身体其他的这个肌肉，像是这个全身的这个四肢的肌肉颈部的肌肉面部的肌肉以及有些人会影响到咽喉部吞咽困难、咀嚼的肌肉和舌肌。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成为一个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那么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通常假如说一个病人来了以后，他表现出来是一个眼肌的肌无力，那么如果他在3年之内都不进展成没有影响全身的肌肉，那他可能就是不太会造成一个全身的肌肉的无力。那么重症肌无力呢，他还这个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呢，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加重的现象，我们就称为重症肌无力的危象。这也就是重症肌无力当中比较一个紧急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呢通常都是有一定的诱发的原因的，比如说病人有了感染有了其他的这个一些创伤，或者精神的极度的刺激，或者是一个过度的疲劳，那么病人就会表现出严重的全身的肌肉无力，影响到病人的呼吸功能，病人出现呼吸的短促，那么缺氧的现象，同时常常往往也会伴有吞咽和咀嚼的困难，凡是出现这种问题情形的时候，就一定要紧急的送医进行急救的处理。那么这个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的大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哪类人容易得重症肌无力？
从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它是有一些性别和年龄的这个区别的。那么在40岁以下的年轻的病人当中，女性是男性的3倍。那么就是说女性比较容易得这个年轻的病人女性比较容易得这个重症肌无力。还有呢就是到这个年龄比较大以后呢，到正相反，就是到了60岁以后男性基本上跟女性的发病率是一样的。那么到了70岁以后生病的人呢，男性的稍微多一点，比女性的要多一点。那么在人种和这个地理的分布方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是一样的。那么哪一些人比较容易得呢？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一些这个
人群，
没有什么特殊了。但是如果这个病人他本身已经有其他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有时候他也会，因为他的自身免，他可能身体的免疫机能是比较正常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比较容易也会得这个重症肌无力，因为有一部分重症肌无力的病人他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像是甲状腺机能亢进像是这个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也不能说哪些人就特别的容易得这个重症肌无力。不过年轻的女性她发病率比男的高。那么我刚刚提到重症肌无力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它这个自身免疫呢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在此以前呢我要简单的讲一讲这个一个身体的一个免疫的机制。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用来对付外来侵入的一些病原体，像是病毒现在流行的这个 COVID-19 病毒和其他的一些病毒细菌真菌和等等这些病原体，当他们进入身体以后，我们身体就会启动一个免疫系统，产生对抗这些病原体的一些抗体以及一些相应的细胞的免疫， 那把这个疾病给它消灭，把这个病原菌消灭。但是自身免疫呢，就是一种病理性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这种免疫反应不是用来对付外来的这个病原体，而是它产生了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一个对抗自身组织的一些这个自身的抗体，所以等于是自己在打自己，那么就造成某相应的组织和这个器官的一个病理改变。那么重症肌无力它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它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出在这个神经和肌肉交接的这个一个组织，我们叫神经肌接头。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个运动的冲动从大脑的运动中枢发出来以后，它会沿着这个运动的传导束最终传导到我们的运动神经的终端。在运动神经的终端受到这个兴奋的时候，运动神经终端和肌肉交接的地方就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的物质，这个化学的物质称为异酰胆碱 acetylcholine。 那么异酰胆碱呢，它是一种有活性的一个化学的物质，它和相应的受体结合以后呢，会把这个运动的冲动从神经传导到肌肉，这样呢就引起了一个肌肉的收缩，完成了这个随意运动。所以我们运动神经、神经肌接头以及肌肉，我们称为运动单元。那么重症肌无力呢，它的这个自身的免疫的反应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病人的身体里产生的一种对抗自己的自身的神经肌接头这个地方的一酰胆碱受体的抗体，它就把这个正常的这个冲动呢，运动冲动呢，给它在受体的地方阻断了，它使得这个一酰胆碱不能够和受体结合，因此它也不能够把运动的冲动传达到肌肉，那么这个肌肉就产生了无力。那么随着反复的运动呢，它消耗了更多没有被阻断的这个受体，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疲劳现象，这是重症肌无力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么是身体的哪一个器官会产生这种自身的抗体呢？那么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是身体的有一个器官叫做胸腺，就是 thymus。胸腺呢是存在于我们胸腔中部的这个纵隔脏里面的一个淋巴器官。在儿童和青少年呢，它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器官，它参与免疫反应。那么一般的正常人到了成年以后呢，这个胸腺它就萎缩了，代替这个脂肪和一些纤维的组织。但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呢，由于某种身体的自身免疫反应的关系，那么胸腺呢不但没有萎缩，它反而这个不正常的增生和肥大。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大概有15%的病人呢还会有胸腺的肿瘤。那么由于这个胸腺的过度的增生和肥大呢，它会产生一种就是自身免疫的抗体，这个自身的免疫抗体呢就来对抗这个神经肌接头这个地方的受体，把它阻断以后呢，使得这个一酰胆碱不能够发挥一个信使的作用。这个是它的一个发病的机理。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主要的一些临床的症状。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再讲一讲我们怎么样来诊断这个重症肌无力呢？那么诊断重症肌无力呢，包括临床的诊断和实验室的诊断。临床的诊断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病人的一些个临床的特点，对吧？眼睛的无力，他的疲劳现象。那么有两个就是在病人床边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辅助的诊断，就一个呢我们就称作叫疲劳实验，就是说你可以让病人呢把这个先闭上眼睛，闭上的一两分钟，让他休息一下。然后呢，你可以请病人呢往这个他的眼睛的上方去看，或者呢可以用医生的手指放在这个病人的头部上面让他看。他如果有疲劳现象产生的时候呢，他看到一定的时候，他眼皮就会垂下来。
对，
这个就是一个疲劳现象的阳性。不过这个事业虽然是比较简单，但是常常呢，执行起来呢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常常病人就不停地眨眼睛，那么这样就影响你的判断。
对。
第二种床边的检查呢，是可以叫做 ice bath test， 就是冰袋的试验，就是可以用就是我们冰箱里的这个冰块，外面包一点这个塑料薄膜啊，这样，覆盖在病人的这个眼睛上面，大概也是覆盖个两分钟左右吧。当这个两分钟以后，把这个冰袋移除以后呢，病人的眼睑常常就可以睁开。
哦，
这种原因，这个机理不是很清楚，因可能是因为在低温的情况下，这些病理的就是一些胆碱受体的这个活性它会减低，因为相反的时候，如果一个重症肌无力的病人，他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他就是他的肌肉就会无力就加重，所以这些病人我们都不建议他常洗这个很长的热水澡，更不能去做这个桑拿浴，因为那个温度非常高，这个可能就是因为高温的情况下，血管会扩张，那么肌肉会放松，那么肌无力就会加重。那么还有一种试验呢，以前也做的比较多，现在在医生的办公室呢，因为通常没有静脉注射的设备，而且也没有基本的一些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抢救设备，我们叫做盆洗龙试验 Tensilon test。 这个试验呢，就是给病人静脉里注射一种快速的胆碱酯酶的抑制剂，那么这个药进入身体以后呢，可以很快的改善肌无力的症状，那么病人的眼皮通常就可以抬起来。那么因为是静脉注射，所以它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有时候会造成病人的心律失常啊，心跳减慢啊，所以或者血压下降，所以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旁边都要准备一支它的这个对抗的药物，或者我们就可以俗称俗话的解药吧，就是阿司匹林。那么如果发生这个现象呢，就马上给他注射一支阿司匹林来抵消他这种毒性的反应。那么这个是一般的目前的一个检查。那么现在诊断重症肌无力的病人，除了临床的表现以外，一个最重要的实验室检查就是检查病人血液里的血清里的那个 AChR 的，就是抗一酰胆碱受体抗的受体的那个抗体。那个现在呢，这种检查已经很普遍，各个实验室它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这个检查呢，它对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诊断是非常特异的，它的特异性是100%，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重症肌无力，你不会是阳性，也就是说没有假阳性。那么它的敏感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重症肌无力，它的阳性率是多少呢？这个是在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阳性率，对于一个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它的阳性率是80%-90%。而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它的阳性率只有40%-60%，也就是说平均是50%，有一半的人它可以查不到。所以对于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我们的诊断主要是靠临床的判断。那么除了这个，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重症肌无力的实验室检查。那么我刚刚提到还有大概平均15%左右的一个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它这种抗体是阴性的。那么在这种病人的身体里面，大概有70%的这种病人身体里存在着另外一种抗体。这个抗体呢，它名字很长啊，叫做肌肉特殊性的酪氨酸激酶抗体。那么我们用简单的那个英文字母的头呢，就是它叫 MUSK 抗体。那么它可以有阳性的表现。这一类有这种抗体阳性的人呢，他通常早期就会出现那个球部肌肉的无力，就是吞咽困难、咀嚼困难、舌肌转动困难，甚至有舌肌的萎缩。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种抗体。那么这就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的一个诊断的最主要的一个血清学的检查。当然了，因为重症肌无力病人他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有少数的病人他还会合并一些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机能亢进啊，我们可以查一查甲状腺的功能啊，或者类风湿性因子啊等等这些抗核抗体啊等等。但是针对那个重症肌无力本身的这个最有特异性的检查，就是检查血液里的 AChR 的这个抗体。那么除了这个血液学的检查以外呢，我们重症肌无力的病人还需要做一个胸部的 CT 的这个扫描。因为有大概15%的病人他有胸腺的肿瘤，那么只有通过这个胸部的 CT 检查呢，可以查出这个胸部的肿瘤。那么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在临床上有困难鉴别他到底是重症肌无力的眼肌无力呢，还是一个由动眼神经麻痹造成的这个眼肌麻痹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MRI 就是核磁共振啊，脑的核磁共振啊，核磁共振的血管造影啊，或者 CT 的血管造影，这是这个一个影像的检查。另外呢，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对于比较困难诊断的呢，还可以做一个神经肌电图的检查，一个电分离的检查。那么这个呢，不是常规的这个神经肌电图检查，我们叫做重复的，就是反复的神经刺激检查。就是因为重症肌无力病人他很容易产生疲劳的现象嘛，我们就给一个病人一个神经的刺激，比如说一个正中神经，我们给他一个刺激电刺激，他就会产生一个运动的这个电位。那么随着反复的刺激以后，他因为疲劳的现象产生这个运动的电位就逐渐的降低。如果他重复使用以后，他降低的程度超过初始的这个这个运动单元的这个幅度，超过他的低于它的10%或以上，它就是一个阳性。那么还有一种肌电图呢，我们叫做 single fiber， 就是单一的肌纤维的一个肌电图检查，它也有一些特殊的表现。那么这两种检查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这个重症肌无力的那个诊断的检查，因为如果假如临床很典型，血清检查又是阳性，就没有必要再做下面的检查了。这个呢，就是我谈到的一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和它的诊断。
对，
下面呢，我们也要重点谈一谈，就是重症肌无力我们怎么样来治疗呢？
好，
那么重症肌无力呢，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全终身的一个疾病。我们用英文来讲，它就是一个 treatable but not curable， 就是它可以治疗，但是它不能够可以根治的。不过呢，随着现在这个医学的进展，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办法也已经很多了，所以它的死亡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大概只有3%左右。那么我们先讲一讲这个重症肌无力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好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一线的药物治疗，也是一个最古老但是现在还在运用的这个药物，就是胆碱酯酶的抑制剂。那么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在它的发病原理里面，它最主要的发病原理就是神经肌接头的这个化学物质分泌的化学物质一酰胆碱，它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因为它的受体被阻断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药呢，就是抑制这个，因为任何一种神经的介质，它经过一段活性的时间以后，它会被身体的一种酶把它分解掉，使它失去效用。那么这个胆碱酯酶抑制剂呢，就是延缓这个一酰胆碱的分解，来提高它的活性。那么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这一类的药物呢，就是叫做比对斯地林，那么我们通常用的名字就是Metformin。这个药呢，已经在临床上使用有50年还要多了。那么它还是证实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那么它是口服的，一天呢，一片呢是60毫克，那么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一天吃一天3次啊，或者4次啊，每次呢1片到2片。那么，但是不要用的太多。在过去，没有一些更有效的 治疗方法之前，有的病人可以用到很大的剂量，比如说一天的总量超过600毫克，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副作用。那么，这种严重的副作用甚至于会造成一些危象，我们叫胆碱酶的危象，现在已经很少出现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胆碱的一个药物。那么会出现病人如果用的太多，他会出现大量的出汗，大量的唾液分泌，还会出现心律失常，血压降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紧急送医。不过我讲的这个情况现在几乎是不会发生了，因为我们不会让病人用这么多的剂量的药的。那么它常见的普通的副作用呢，就是有一点，有的病人会出现有一些胃部的不舒服啊，有点恶心啊，甚至有点吐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应该让病人在饭后服用，或者是减少它的剂量，应该来说这个药还是比较安全的，这就是一个第一线的治疗药物。那么虽然它只是一个对症处理，它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病人的自身免疫的这个一个反应。那么下面呢，我就再谈一个，就是对于有免疫有这个 modify 有改变作用的这个药物。那么首先这个药，第一个药物呢，就是肾上腺的皮质激素，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steroid 的，就是一个类固醇的激素。那么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羟基松。那么这种药物的应用的它的这个适应症主要是用于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有时候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并不需要用这一类的药物。那么它有两种用法，一种就是一开始就给病人用大剂量的药物，每天就是60到100毫克，然后呢等到病人的疗效明显以后呢，再一点点把它减下来，减到它这个一个维持的剂量。通常维持的剂量是每天10毫克或者到20毫克，也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但是如果是要选择用大剂量，一开始就用大剂量的这个激素治疗呢，最好让是病人是要在医院里面住院治疗，因为大剂量的激素治疗有一定的危险，它有时候会暂时的加重这个病人的病情。那么通常在门诊上我们都是从小剂量的这个开始，先是10毫克每一天，然后隔几天以后呢，在5毫克或者10毫克的加，一直加到这个它的一个理想的治疗剂量，通常也就是40到60毫克这样，维持几个月到几周，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减下来。那么激素治疗还是非常普遍的，用于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也有人现在也有医生呢，就是对于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如果他单纯用这个这个胆碱酯酶抑制效果不好，而且他的血清抗体是阳性的，也主张加用一点少量的这个激素。那么第二个就是改变这个免疫状态的药物，就是免疫抑制剂了。那么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它通常是和这个激素可以合并应用，因为在有些病人不能够耐受这个大剂量的激素的时候，我再刚刚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重症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呢，特别是在大剂量应用的时候，它是有很多副作用的。这个可能一般的民众也是会知道的。就是通常它会造成这个血压的增高、血糖的增高、体重的增加。那个病人可以出现一个我们讲的像一个满月脸，那个脸圆圆的。那么它的这个体重的增加主要是脂肪的积累。那它脂肪的积累通常就是在这个腹部和躯干。他的手脚到上肢下肢倒不会有明显的这个脂肪的积累，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向心性的肥胖。另外呢，大量的应用激素时间比较长的也会容易造成病人的感染，因为它是抑制免疫的。那么还有如果有出血的胃出血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有溃疡病的病人，这些不能够用太大剂量的这个激素治疗。那么下面我们还谈一谈这个免疫抑制剂。免疫抑制剂呢，也是用于全身型的这个重症肌无力。那么它呢也有多种的选择。那么这个免疫抑制剂呢，也是用于一些其他的，也可以用于其他的一些 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像红斑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肿瘤。所以免疫刺激呢，它不是一个首选，但是它在病人这个用激素治疗效果不理想或者激素治疗副作用很大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那我介绍一种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叫做硫唑嘌呤，那么就是我们英文呢就叫做 Imura。 那么这个药呢，它是一个50毫克是口服的，50毫克一片，那么通常也是从小剂量开始用，那么它的有效剂量在100到300毫克之间。那么等到病人，它的发挥作用是比较缓慢的，通常要在服用了几周到几个月以后才慢慢的出现症状。那么免疫制剂呢，不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副作用，一个呢，因为它们是可以造成这个骨髓的抑制，所以在治疗以前以及治疗后都要定期的检查病人的血象，那么看看他有没有白血球的减低，有没有血小板的减少。那么还有呢，他们也会造成对肝肾功能的影响。那么所以用这些药物呢，需要定期的做一些这些方面的监测。
对，
其他常用的这个免疫抑制剂呢，还有比如说像cyclosporine， 就是我们叫那个环孢菌素，还有 MTM， 就是中文的药名呢是叫这个甲氨蝶呤。那么这个就是这些免疫抑制剂不可以一起上的，都是只是选用其中的一种。那么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大概就是那也一个原则，也是用于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而且尽量的用低剂量的治疗来避免它的一个副作用。那么这是一个口服的治疗。那么重症肌无力呢，现在还有静脉的途径给药，那么这个也是有两种非常有效的治疗办法。那么这两种治疗办法的适应症是对于有重症肌无力危象的病人。那么还有呢，就是用口服治疗的药物，它的效果不理想，经常反复，有加重的趋势。它虽然没有达到危象的程度，但是它不稳定。第三个呢，就是假如这个病人要进行另外一个手术的治疗，就是胸腺切除的治疗以前，我们要 stabilize， 要稳定这个病人，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这些治疗。现在呢，我就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叫plasmapheresis 或者 plasma exchange， 中文就叫血浆置换治疗。那么这个是已经也是用了有大概有35年到40年的样子，已经是很成熟的治疗。对于重症肌无力的危象，它可以很快的缓解这个肌无力的现象。它就是通过一个中心静脉，比较粗大的静脉，通常是像这个锁骨上的静脉啊，还有这个肘部的静脉，用这个静脉导管连接到一个这个做这个，它这个很类似于这个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做洗肾，他是用一个静脉导管把病人的血液引导到一个机器，一个做这个血浆置换治疗的机器里面。这个机器里面有大量的置换液，这个置换液是有含有正常人体的血浆的白蛋白和这种血浆的成分。那么通过不断的这个滤过和这个交换，就它的目的就是把血液里面的这个自身免疫抗体给它清洗掉，给它移除掉，那么然后再把清洗过的血浆血液输送回病人的身体里边。那么这个治疗呢，现在一般来说它是要一个疗程是要做5次到6次，每隔一天做一次。那么它的疗效当时的疗效会比较快，通常在做一次以后，在24小时里面就可以看到肌无力的改善。一次治疗它可以移除大概60%到70%的自身抗体，但是呢，因为它只是把这个身体里的这种已经存在的自身抗体给它移除，但是并不能够把这个阻断这个自身免疫反应的产生，所以它的治疗效果呢是比较短暂的，是可以维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所以病人长期的治疗呢，还是需要用药物来口服药物来维持。它这个血浆移除治疗、置换治疗呢，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不过在医院里面有经验的这个医生来做这个事情， 呢，它可能会造成一时性一过性的这个血压降低，因为它在移除的过程当中会损失一部分的血容量，那么所以血压有的时候会降低，病人会有点头晕的感觉，也有的病人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这个不平衡，那么所以如果出现这些现象的话呢，应该就是给病人输点液啊，把这个交换的速度呢要给它减慢，那么通常在医院里做还是很安全的。那么第二种就是静脉力给药的这个途径呢，就是我们叫 IVIG， 就是静脉注射免疫人体的正常的免疫球蛋白。那么这个也是在1984年这个方法就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它也可以用于其他的治疗其他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它是一种血液制品，它是把正常的人体的这个免疫球蛋白给它提炼出来，那么按照每公斤体重，病人的每公斤体重400毫克来算，那么用静脉输液的方式给它输到病人的身体里面。它一个疗程呢是要做5次。那么这两种治疗其实它总的疗效是差不多的，两个方法呢各有优缺点，因为静脉注射的这个 IVIG 呢，它操作起来比那个血浆置换注射要方便一点，它不需要用中心静脉导管的，就普通的静脉输液就可以了。那么当然了，它的价格非常的昂贵，血浆置换治疗的价格稍微要比那个IVIG 要便宜一点。那么它这个治疗呢，也是大概它的疗效会比血浆置换治疗稍微慢一点，它到大概3-4天之后会出现这个疗效，也可以维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那么长期的治疗还是要靠这个药物的维持。那么这两种疗法有的时候可以交替的使用，对于一些比较难治的一些个这个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可以在做了这个血浆透析这个置换治疗以后，隔上几周以后可以再做这个 IVIG。 那么最近几年来大概也就是5-6年左右吧，还有发展出一种就是新的治疗办法，就是叫做就是单克隆抗体 monoclonal 这个 antibody。 那么也有一些可以已经上市了，不过这些治疗呢是比较新，它的长久的这个临床的治疗和它的不良反应呢还有待于观察，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介绍。它不是作为常规治疗，是在以上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时候可以考虑这种治疗。那么这个我讲的就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非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要介绍一下呢，就是重症肌无力呢还有一个手术治疗。因为我们刚刚谈到重症肌无力，它的病理变化是在主要的病理变化是在胸腺，所以呢胸腺切除术它是一个重症肌无力治疗的方法之一。那么它是一种选择性的治疗，那么在以前没有很有效的治疗办法，比如说血浆的置换、IVIG 等等激素治疗以前，胸腺切除手术是非常普遍的。现在呢，在选择性的病人当中，一个呢，当然是如果这个病人有胸腺瘤，那他必须要做这个检查，做这个手术。第二个呢，就是他在以上的这个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时候，也要考虑做胸腺的切除。那么在2019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一个基金会，他们也就是回顾了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方法的时候，还是肯定了这个胸腺切除术对于重症肌无力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疗效。那么他们建议就是40岁以下的年轻的病人，那么应该要做的话，应该早期的做这个胸腺的切除手术。那么胸腺切除手术呢，它是一个选择性的手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而且在手术前呢，要做一些准备，最主要的是要稳定病人的病情。那么通常就会做一个血浆的置换治疗。现在的手术也已经改进很多了，不是像以前是一个拍胸的大手术，现在都是用内窥镜的微创。
微创手术。
以前有这个机器人的辅助，所以 呢，应该说手术的这个一些不良的反应呢，这些都是很少的。当然，一个手术呢，总归会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危险的 risk factor 危险因素了。这个手术的外科医生都会跟病人详细的介绍，像是出血啦、感染啦，胸腺切除以后呢，可能会他的整体的免疫机能会下降一点。那么胸腺切除手术呢，它的疗效并不是在当时显现的，通常要在手术以后的几个月到几年可以维持下来。那么胸腺切除以后，很多病人可以减少口服用药的剂量，所以它还是一个有价值的治疗方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上面谈到的一个重症肌无力的一个诊断治疗一些的概况。那现在最后我还要谈一点，就是重症肌无力的病人除了他治疗的药物以外，我们还要详细的检查一下病人有没有用其他的药物，而这些药物会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病人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一类药物也还比较多的。首先一大类就是凡是能够造成肌肉放松肌肉造成可能造成加重肌无力的一些药物，那比如说临床上常用的肌肉松弛剂，那么安定类的药物，因为这一类安定类的药物用于安眠啊、镇静啊、治疗焦虑症啊，他们也有放松肌肉的作用，那最好不要用，避免使用。另外呢，有一些治疗高血压和心律失常的药，像是 beta blocker还有钙离子的阻断剂，还有一些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不过我觉得现在也很少用了，像喹伊丁，还有叫普鲁卡因酰胺，那么他们也有一些放松肌肉的这个作用，所以也要避免运用。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大类的抗菌素，我们称为氨基糖苷类的抗菌素。这一类抗菌素，它们有阻断神经肌接头的作用，所以不能够用。那么这一类的抗菌素，像是以前用的也比较多，像链霉素啊、庆大霉素啊、新霉素啊，还有多年菌素啊。那么现在有一种治疗尿路感染的那个药物，就是气泡这个药，那么也是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要慎重，要避免使用啊。那么另外呢，近年来有一种就是注射的，就是很广泛的用于这个治疗这个有的这个不随意的运动，像我们神经科里叫托尼亚，这个药物，还有就是很多人用来做美容的，Botox， 就是这个把这个肉毒杆菌的毒素用来消除皱纹啊，它实际上也就是它消除皱纹就是减少肌肉的收缩，所以这一类的药物呢，这个 Botox 呢，重症肌无力的病人是不可以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治疗精神病的一种药物叫碳酸锂，这个药也可以造成这个肌肉的无力。所以总而言之，对于重症肌无力的病人，我们要很小心的、很慎重的来检查他所有用药的这些个情况，那么避免一些不利的因素对于病人。那么我想呢，重症肌无力其实它的治疗过程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医生和病人之间应当要互相的互动，那么对治疗也是很个别化的。总结起来呢，就是对于轻症的眼肌型的麻痹的这个重症肌无力，眼肌无力的这个重症肌无力，它有的时候只需要用这个一种药，就是安全指面离子剂。对于比较稳定的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呢，就是通常是这个安全指面离子剂再加上激素，或者再加上一种这个免疫离子剂。对于有急性加重的病人和有危象的病人，要到医院里去做这个血浆的置换或者 IVIG。那么对选择性的病人可以加用这个胸腺的切除。所以重症肌无力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可怕，有的医生甚至于说不应该叫它重症肌无力，因为已经不是很重了，它的死亡率现在大概3%左右，而且治疗如果得当的话，他们的寿命可以跟正常人是差不多的。很多病人常常来问我的，就是说重症肌无力的病人 他能不能打这个各种的疫苗。
对，
那我的回答是 yes， 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有很多病人认为我有这自身免疫性疾病重症肌无力，那是不是我的免疫功能特别强？其实不是的，它只是针对某一种这个自身免疫产生的这个抗体，但是它并不是说你对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就有这个很强的免疫功能。反而像这种病人，因为这个终身肌无力，他长期的用一些免疫抑制剂，他的免疫力反而比一般人低。所以像现在 CDC 规定的一些疫苗，像这个 COVID-19 的疫苗啊，流感的疫苗，肺炎的疫苗，他们都需要接种的。这就是可能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是的，通过王医生的介绍之后，我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对于重症肌无力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只有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了正确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一旦发现有相关病症的时候引起高度的重视，及时的去治疗，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这样呢才有可能尽快的恢复健康。我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再次感谢美国神经内科医学博士王行杰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讲解，再次感谢您，谢谢。
好的，
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纽约，世界之都，这里每分每秒交错着天量财富，海量信息，那些与你息息相关的信息却稍纵即逝，随时可能与您擦肩而过。您想找到更好的工作，您想选一所舒适的房子，您想找一个合适的他陪伴您共享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惊喜和感动。纽约中国广播网官方 APP 听见纽约，想您所想，为您所愿，我们以专业媒体的强大动员能力为您找到最精准的答案。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